中国江苏省当局2月23号就备受关注的锁链女事件发布人们翘首以待的第五版调查通报。丰县领导班子及其下属的欢口镇和事发村庄所属的村委会、党政一把手等17名地方官员都被免职，其中有些村镇干部受到记过、严重警告等党纪或行政处分。不过，这份通报中的一些关键内容显然并未获得广大网民认可，反而招来更强烈反弹、更多质疑、讽刺和调侃。有评论指，锁链女事件获得的广泛关注事关她是否成为推倒中共残暴统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问题。与此同时，四所中国著名高校800多校友首次联合发表呼吁书，敦促江苏省当局依法依规履行职责，按规定实现公开调查报告形成的相关信息，以切实保障公民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江苏省官方这份6000多字的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情况通报，再次否定了丰县政府的前三份简短通报所做的情况说明，但基本肯定了徐州市当局发布的第四份通报的一些主要内容，其中包括户籍登记为杨某霞的锁链女身份认定。调查通报承认之前网友上传图片中的结婚证为婚姻登记人员违规办理，未如实填写办证及出生日期等信息。一周前，知名调查记者、公益活动人士邓飞微博上传了一名获得相关信息的网友透露提供给他的杨某霞和董志民的结婚证图片，网上舆情骤然升温。通报指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取自杨某霞和小花梅的同母异父妹妹的血样与小花梅已故母亲生前衣物提取生物检材以及同其舅、姨等旁系血亲进行了 DNA 检验比对，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古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霞。不过，自称到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采风的摄影家2月23号在推特上传一系列短视频，其中一段视频显示，面对两张放大的彩色照片，小花梅的舅舅表示不好辨认官方调查认定的小花梅，也就是锁链女，也不认识援藏武警军官李大中的女儿李莹。另一段视频显示，这位舅舅说小花梅52岁，她不好辨认。
这两个不是小花梅是吗？
是不是我也不好辨认。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吗？这个样子跟小花梅小的时候一样吗？
他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不会确定。20多年，已经20多年他出去的。再不认识了。
他还披露，中央电视台来过几波人，江苏那边也打电话给他。
中央电视台
啊，
来了几波了
啊。
他所说的小花梅52岁，与精神病医院病历和结婚证上填写的杨某霞出生年份吻合，却与江苏省调查报告所说的小花梅家乡户籍底册的1977年出生年份相差了8岁。除了相貌差异，年龄不符也是众多网民针对官方关于锁链女身份认定提出的强烈质疑之一。这些视频的拍摄者网名为幸福个鸟，他在推文中写道，我因保留这些资料惶恐不安，本以为这旁证可以贡献给警方和社会，为有效事件确认提供帮助，从而能受到警方嘉奖，但我朋友把这些发到新浪微博后全部被删除，令我惊恐，担忧人身安全。他还写道，我们先后两次拜见小花梅舅舅，虽然得出不同的结论是个遗憾，但是纵片视频联系起来，依然可以明显感觉到小花梅舅舅对小花梅的爱和对现状的无奈。收到美国之音记者书面询问后，这位摄影家回复表示，我希望走访这一代丢失亲人家庭，拍摄他们，给予他们关照。对于小花梅舅舅说侄女52岁而失踪时40多岁，是否记忆有误的问题，摄影家表示他不好说，请根据视频自行判断。他写道，现在遇到当地政府不支持，我个人在当地去边远村寨也有一定危险， 他还披露，之前几天约定的车都被单方面取消了。这位摄影家对其人身安全的担忧有前车之鉴。维权网站《民生观察》报道，前云南信息报调查记者铁木、郭敏和马萨联袂去云南亚古村采访，揭出小花梅的一些真实信息。2月22号，铁木、郭敏被昆明警方传唤，当天下午时分获释回家。大致问话就是近段时间不许外出，要报备，不让就铁链女此事再说话，不让对外接受采访。就在锁链女事件关注热度居高不下之际，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拘押前去精神病院探望巴孩母亲的两名女性志愿者，对公开要求重做李莹 DNA 鉴定的李莹父亲战友，以及为锁链女和众多拐卖受害者发声的知名学者实行删帖封号，并约谈警告一些博文作者和志愿者，还以防疫为由封锁事发地，诸如此类，进一步激怒网民，扩大了事态。网民们对这份当局调查的第五版通报的不信任，更多的反映在该通报对结婚证照片中的女子小花梅就是铁链女杨某霞的蹩脚解释上。直观看去，照片上的女子和网上流传甚广的图像显示的丰县八孩妈妈在五官相貌特征上有明显不同。调查通报没有提供图片证据，只是以文字解释说，公安机关调查发现，杨某霞近照系从抖音视频中截取，经修图后流传到网上，与实际容貌有差异，同时受年龄增长造成的皮肤老化、毛发退化、脂肪组织液化以及牙齿缺失等因素影响，杨某霞容貌也发生了变化。通报还表示，2月22日，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人像鉴定，杨某霞与董某民结婚证照片与杨某霞在云南第一次结婚照片、网传视频截图杨某霞照片、杨某霞身份证照片、杨某霞近照反映出的人像特征相同，认定为同一人。这个貌似科学严谨的公安部鉴定没有独立而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监督公证，众多网民并不认可。公安部这个俗称中共政权刀把子的最高警察机构在社会上早已信誉扫地。该部在2016年5月发生的雷洋被嫖娼遭警察殴打致死案中被广泛认为撒下弥天大谎。有网友称，江苏省政府的第五版调查报告唯一成功之处是做到了让所有人都不相信。锁链女这位八个孩子的母亲近期拍摄的影像与杨某霞官方认定为小花梅20多年前办理的结婚证上的半身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而官方调查通报就这种相貌差异做出的牵强解释被网友视为这份官样文件的八大硬伤之一，成为一场网络狂欢的笑料。许多网友上传了刻意制作的双人头像对比照片，注明这就是同一个人，对江苏省调查通报的牵强结论表示轻蔑。有网友指出，这是21世纪的现代版指鹿为马，把天下人都当成傻瓜糊弄。从近期网上流传的几段视频来看，铁链女与看望她的人能够正常交谈，并对自己遭受的非人待遇表达了强烈不满。她说，世界不要俺了，这一窝都不是东西，通家都是强奸的，我就像妓女一样活着。
时间不要了，这个时间的不要啊！
一斤一万的东西，同样是够强大的。
央视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他在丰县精神病院疑似被绑在病床，呼喊“放我走”。
放我走啊！不可能
的，放我走！
拿不出吗？你跟我说，咱拿出啊！那睡
吧。迄今为止，从锁链女在视频中的寥寥数语，人们没有看到她思维紊乱、口出狂言或者有暴力倾向的表现。许多网友质疑当局怕锁链女揭破被绑架残害背后地方官员包庇、纵容甚至卷入拐卖妇女儿童的严重罪恶而被精神病并被张冠李戴。广州中山大学退休教授艾晓明2月23号撰文指出，从江苏当局发布的官方文件以及官媒报道中，没有看到调查组直接看望和向这位被锁链囚禁过的八孩母亲求证，她到底姓神名谁，她所记得的年龄、 家乡与亲人的名字。北京资深专栏作家高瑜发推表示，就连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新闻也认为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第五份通报难以交卷。他写道，我只想问，从流出的自媒体央视的视频来看，锁链女并没有丧失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判断能力，为什么从江苏省徐州市到丰县的党委和政府都不让她自己开口讲话？你们到底害怕公众知道什么实情？辽宁省鞍山市的已故空军上尉军官江永强的遗孀傅楠表示，相信锁链女就是四川失踪的武警军官女儿李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李莹是完全精神正常的人，我觉得目前人身安全最重要，只要活着真相就会大白，就怕灭口死无对证。
因为我们自己都不敢保证，就是说我们是安全的，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孩子都是安全的，因为我们做不到，就是防不胜防。
有分析人士认为，锁链女事件曝光是指北京冬奥会即将开幕之际，下周又将迎来北京的人大政协两会，而这次两会至关重要，攸关下半年将举行的关系到习近平能否成功连任的中共二十大。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爆出锁链女事件并引发汹涌舆情，当局视之为大忌，因此要尽快扑杀2022年飞出的这第一只黑天鹅。海外自媒体时评节目主持人大康认为，冬奥会开完了，中共维稳清场开始了。
这个调查组他不但是没干一件人事，而且是迅速的控制了现场，现在可以讲完全控制了徐州的相关各地，不但彻底中断了人员方面的流动，很多地方那铁墙啊，拿钢板把那铁墙都给立起来了，那瓦楞板啊都立起来了，而且彻底中断了信息的交流。说到内部三令五申啊，谁敢再往外传东西，你们后果自负，掂量着办。反复的恐吓，而且在里边没有任何的信息能传出来。到现在可以这么讲，除非有那种不怕死的，有那种胆大的。我认为现在从一线已经不可能有任何第一手的资料再出来了，像结婚证，包括呢以前所有的那些资料档案出不来了。江苏这边呢，开始对自己管辖的地面实行了控制，实行了清场。而中共那边呢，和这边是上下配合，上下联动，对整个的舆论环境也开始进行了大扫荡。
旅美独立时评人鲁难表示，小花梅的身世没查清楚，却用超强警力盘问调查记者。
你丰县还有多少被铁链锁住的这个妇女？还有多少买卖婚姻？还有多少人这个被这个神经病了，那么这个过着这个猪狗不如的生活。比方说还有一个病人叫钟什么仙，那个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还有多少这种这个被拐卖的妇女这个生活的惨状有没有调查？都没有给予一个交代。那么当然这个民众都现在感到非常非常的这个不服气了。
江苏省的调查通报称，犯罪嫌疑人董某民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已涉嫌虐待罪依法批准逮捕。有评论指出，这份调查通报最要害的不是身份认定，而是把拐卖、强奸、虐待按照家庭矛盾来处理，这是为徐州、江苏普遍存在的拐卖现象合法化做铺垫。官方通报称，徐州八孩女子1998年流落在一乡间饭店，就被饭店主人转手卖给他人，后来经人介绍又卖给董某民之父董某庚。海外自媒体评论节目主持人方专表示，这种卖来卖去的贩卖人口情况显示，人口买卖在当地是常态。
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在当地有非常广泛且非常深厚的这种犯罪基础啊，不夸张的说，绝对是有非常深厚的这种群众基础。大家都知道怎么办，正常情况，你比如说在正常国家，比如说在美国，在西方啊，在欧洲，正常情况是什么呀？在他妈我饭店里边找着一人，找警察呀。
海外自媒体政论节目主持人吴建民指出，江苏省的调查通报中只是把锁链女事件当作个案处理，受处分官员都没有受到包庇纵容，甚至直接参与拐卖强奸妇女儿童， 即充当保护伞罪行的刑事追究，完全回避了在中国一些地区猖獗泛滥的拐卖妇女现象背后的政府责任问题。
这个报告给公众的感觉就是什么？政府在放任买卖妇女上面没有问题，婚姻最终被证实也是有效的，受到处理的都是基层官员，没有一个官员的问责是因为他们助长拐卖妇女儿童，在这个事件上他们有什么过失。所以说江苏省的第五份报告出来了，你还等什么呢？是不是你还准备等国务院的第六份报告啊？有这样的报告吗？每一份报告出来之后，他们都告诉你这是官方权威报告，都告诉你这是斩钉截铁，每一次都是义正辞严，但是每一次都受到更大的质疑。
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律师陈向刚指出，把对付人权律师的警力拿出十分之一，就会挽救成千上万个拐卖罪行受害者，大大减轻笼罩几乎每个家庭的社会性恐慌。有分析认为，调查组是根据上面定的调子和部署来拿出一锤定音的结论，不管你信不信，只看你服不服。也有评论指，如今只有骗子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或真真假假，而且是真是假跟你信不信没关系。为何一定要把锁链女说成小花梅而不是李莹？在美国的流亡异议人士杨子立发推表示，一，本来就有精神病而不是拐来后逼疯的；二，村镇干部涉嫌强奸都不存在了；三，绑架、强奸、轮奸等犯罪也不用追究了；四，人贩子、嫌疑犯、姚氏兄弟以及保护伞无人追了；五，没有巨大的悲情效应以及退伍兵义愤了。有网友提出20问，其中问道，承认了是李莹当官的会死吗？李莹父亲是武警军官，没法交代就不认自家的官员了吗？领导的假面子是百姓的一切，一切的百姓吗？对此，已故中共党史专家、毛泽东工业秘书李瑞之女李南央回答，这不是领导的假面子问题，这是他是否会成为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亡党亡国的问题。2月23号江苏省调查通报发表的当天，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这四所高校的800多名校友发出我们共同的国民倡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申请江苏省政府公开铁链女调查报告形成的信息。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首次出现多所中国高校校友就重大社会问题联合发出呼吁。公开信发起人之一旅美人大校友鲁难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当局在历次公共事件调查中把维稳和消除老百姓的情绪放在首位，在锁链女事件上也是如此，抹杀了公共的知情权。很多民众表示不信任这个调查报告，就是因为政府暗箱操作，没有依法公布相关文件、证据、证明资料等信息。
历次的重大社会热点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官方的所谓的调查组就是一个拖延时间的这么一个办公机构，他不会给你这个一个正确的答复。比如说郑州的大水事件，事后证明在过了半年多，他发布的这个调查报告证明了当时确实是有隐瞒的状况出现的。当时他应该及时的发布对社会舆情有重大影响的，这个在条例里面有规定，如果他是误报什么样，他必须要发布公开的信息进行更正，他没有作为。我们看到还有其他的调查事件，每一次的调查事件他都是在故意的拖延，把这个维稳消除老百姓的情绪作为第一位，而抹杀掉了民众的知情权。依法行政这个条例里边，要求公开信息的这个条例里边说得很清楚，公民有权利来了，但是历次都被抹杀。那么这一次我们的希望，每一个老百姓都能够依法行使这个权利，都要公开的去申请这些政府信息的公开。在这个调查组的报告出来了以后，很多人表示不信任，这个不信任的前提就是因为他相关的文件信息、证据、证明资料没有依法向社会公布。如果他能够做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那些内容的话，那么民众就会心平气和地接受他这个结果。现在这种暗箱作业、这种隐瞒事实真相的做法、这种拖延时间、抹杀民众的法令知情权的这种现状应该不再进行下去了。
他表示，参加联署的四所高校800多校友希望每个公民行使法律规定的知情权， 申请政府信息公开，消除疑问。同一天，原上海同济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民主中华传媒主持人邱家军发起全球联署行动，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消彭丽媛促进女童和妇女教育特使称号。流亡美国的邱家军博士指出，徐州铁链女事件爆发以来，整个世界都为之沸腾，但迄今为止，彭丽媛对此竟未知一词。中国每年被贩卖虐待的妇女儿童多达百万以上，也从来未见过彭女士对如此严重侵犯妇女女童权益表达过任何关切。
请问你这个彭丽媛，联合国这个妇女特使，有没有对这件事情说上一句话呢？当然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请问，你的老公习近平，哈哈，我们不说他蠢不蠢了，对不对，有没有就这个事情亲自指挥、亲自部署过呢？
上周，北大、清华等中国高校学子分别发表联署公开信，呼吁彻查锁链女事件。北大100名校友还要求对涉及拐卖人口的涉嫌渎职及违法犯罪行为的政府官员及相关人员进行彻底调查处理，对徐州地区、全国各地被拐妇女儿童事件进行全面清查，解救仍在受害的被拐人员。清华大学500多校友呼吁严厉打击拐卖残害妇女儿童的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把监控头用在保证民众安全的民生上来。江苏省调查通报发布后，北京当局随即开动宣传机器，由新华社、央视等主要党媒发表官员答记者问和实地采访报道等，为官方调查得出的新结论大力进行宣传和舆论导向，试图化解已经持续近一个月的汹涌舆情和信任危机。有网友注意到，中共党媒新华网2月23号就锁链女事件发表了13问，而评论区有上千条留言回复说，李莹你受苦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